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能够来到你面前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事情。主啊，感谢赞美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也求主你自己引导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更加愿意按照主你心意而行，以至于能够让主你的名被高举啊，让众人得益处，让我们自己也能够蒙受主你的祝福。我们恭敬把一下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活出有智慧的人生啊。你想要活出有智慧的人生吗？我相信我们都想要活出有智慧的人生，虽然我们都想要活出有智慧的人生，但是我们对智慧的了解又有多少呢？什么是智慧呢？有的人可能以为有聪明就是有智慧，但是聪明并不等于智慧。有的人很聪明，智商很高，却没有智慧。我们看见有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反被聪明误，也有的人可能会以为有学问就是有智慧，但有学问也不等于有智慧。有的人很有学问，但是没有智慧。谈到智慧，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有些人可能会想到那些得道的高人，他们的修行很深啊，领悟了比别人更多的人生的道理。也有的人可能会想到一些希腊的哲人，他们喜欢研究人生的哲理，所以他们也领受比一般人更多的这些人生的哲理。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希腊人求智慧，我们知道我们现代的这些西方的哲学基本上都是源于希腊的哲学，所以英文 philosophy 这个字，哲学这个字呢，那么其实它是由希腊文的动词Filio ，爱慕这个字，再加上名词 Sophia 就是智慧这个字所组成的。因此哲学这个字呢，如果你原文直接翻译的话，它就是爱慕智慧的意思。所以追求智慧呢，似乎是典型西方希腊式哲学的一个特色。其实我们都知道，不只是希腊人他们求智慧，我们看见在许多的宗教里面呢，他们也都追求智慧啊。在中国，以追求人生智慧为最高的目标啊，最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可以说是佛教的禅宗啊。禅宗所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呢，是证得菩提。菩提这个词呢，就是印度文里面的智慧啊的意思。因此呢，有许多啊有正确佛教信仰的人，他们并不看重神通啊，他们强调是对人生的这个开悟。另外一个佛教常用来形容智慧的字呢，是般若啊，这是一种直觉啊，透过直觉产生的一种啊洞见，或者说是睿智啊。那么也是佛教当中最高真理和不可言说的无上的智慧啊。但是不管是希腊人或者西方世界所追求的这些的智慧，或者是其他许多宗教所追求的智慧，我们看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啊，就是他们偏重这个哲理方面的探索啊。因此这些的所谓的智慧呢，无非就是以人为中心去思考所得到的一些结果。换句话说，这些的智慧呢，只不过是属人的智慧。但是在这里，保罗他所说的这个智慧呢，却是强调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个思考。唯有这样子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智慧。所以在箴言书一章七节的上半节啊，那你才会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所说的智慧，并不是 啊，指这个世上的这些的智慧，也不是指某个专业领域的这个智慧。在这里所提到的智慧，乃是讲到属神的这个智慧。因此我们可以说，真正的智慧是，就是从神的观点看待生命，并且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这个就是智慧。为什么要活出有智慧的人生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啊，就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为什么现今的世代邪恶啊，我们要更需要活出有智慧的人生呢？因为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呢，迷惑的人啊，迷惑人的事呢更加多了啊。既然我们生活的世代里面迷惑的人的事更多了啊，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够像愚顽人一样啊，被他迷惑啊，糊里糊涂的就跟着这个败坏的世界走。所以我们当然是要活得有智慧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时间更加的有限了啊，时代越邪恶，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就越近了。所以在罗马书13章12节上半节告诉我们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啊。我们看见当黑夜越深的时候，就是离这个黎明越近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我们生活这个世界，其实只是会越来越邪恶，不会越来越好的啊。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就没有盼望，因为其实这个离这个黎明的时候就更近了。所以啊，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啊，想办法要改变这个世界啊，想要透过宗教的方法，透过教育，透过立法这些的方式，想要让这个世界得到改变。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败坏，邪恶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啊！这当然是以一个整个世界的局势来看，不是单看一个地区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撒旦知道他在这个世上可以做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一定会把握这个时间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啊，这就像一个坏人一样啊，他不会把握时间去做好事的，他一定是把握时机去做坏事。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每当有一些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就会怎么样，趁火打劫啊。讲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想，主再来，主什么时候再来？可能还很早啊。为什么好像许多人觉得主再来不会马上？但是其实就算主没有马上再来，不会很快再来，但是其实我们人生，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定的一个期限。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截止的日期。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临，但是从现在开始以后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应当要把握住现今的时机，以免呢我们这个个人的截止的日期到了啊，许多应该做的事情，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将来怎么样跟神去交账呢？我们之所以要活出有智慧的人生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那是属灵生命的见证啊。既然在这里所说的智慧是属神的智慧，那么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领受了这个属神的智慧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智慧不是只是头脑的一个知识，这个智慧乃是生命的彰显。所以一个有属神生命的人，那么当然是要去活出这样的一个属神的生命出来，不然的话就没有真正的领受属神的智慧。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呢，不但是对我们自己有益处， 而且对别人也是很好的见证，是一件能够荣耀神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要活出有智慧的人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是蒙福，蒙神祝福那是可以蒙神祝福的既然在这里所说的智慧是属神的智慧，那么当人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很自然的不但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而且也是蒙神祝福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如果你想过一个蒙神祝福的人生，那么你就必须要活出这个有智慧的人生。那么要怎么样活出有智慧的人生呢？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可见呢，要活出有智慧的人生，这告诉我们就必须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的行事这个字，英文翻译为 walk 它不只是指一般的走路它也可以用来指行事为人那么一个人是有智慧或者是愚昧就看他怎么样行事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智慧人的行事一定是谨慎的。那么行事这个字常常会跟所以一起使用，所以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常常把行事跟所以放在一起那如果你读和本圣经，当然你可能看不出来，有时候他所以没有翻出来所以每一次当然你看到行事跟所以连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就是保罗另外一个劝勉的开始。因此呢，在这里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在这里其实他一开始应该要有一个所以的，这又是保罗另外一个劝勉的开始那么这个劝勉仍然离不开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在这里保罗劝人要像智慧人一样的谨慎行事谨慎行事的谨慎至少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就是小心的所以谨慎行事呢，就是小心的行事为人。当一个人小心的行事为人的时候，他不但会小心的注意到什么事情是可行的他也会注意到什么事情是不可行的所以他会去做可行的事情，他不会去做那些不可行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不好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去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乃是我们没有小心谨慎的去行事。就像我们今天开车一样，我想大家都会开车，对不对但是许多意外的发生并不是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开车，也不是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分辨什么路可以走什么路不可以走，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小心，我们疏忽了，所以才会造成这个意外的产生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下手机转头好像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特别吸引你然后一回来来不及了或者是拿一下东西头一低就事情就发生了。同样在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不好的事情也都是这样发生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因为太大意的，我们觉得好像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好好的小心的去谨慎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呢就让罪恶有机可乘所以呢就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去追根究底，这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许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小心的行事，所以才会落入罪恶的圈套里面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的行事为人。在这里谨慎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准确的或者是正确的意思所以谨慎行事你可以说是准确的行事为人 那么当一个人准确的行事为人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先量好算好啊，丝毫不差才可以去做。在这里准确的行事为人，乃是说我们要循规蹈矩的去行事为人，要按照正确的指示去行事。我们看见神创造了我们人之后，他没有因此就把人丢下不管，让人自生自灭。其实神一直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引导我们，到现今我们还是可以看见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引导我们。除了圣灵会引导我们之外呢，我们看见神借着圣经也是在引导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走这人生的道路，才不会出了差错。所以当我们不按照圣经的话去生活的时候，许多的问题就会因此产生。我们看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话来生活的一个原因。那么要活出有智慧的人生，除了要谨慎行事之外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爱惜光阴。我想我们都知道时间非常宝贵，我们应当把握时间我们都懂得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今天当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这样去行今天你觉得要怎么样生活才是爱惜光阴的一个表现许多人会很努力的做事情，从早忙到晚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完了整天排得满满的然后参加这个聚会，参加那个聚会，参加这个活动，参加那个活动那么这样是不是就是爱惜光阴了呢其实爱惜光阴不是指我们有多么努力的工作，也不是指我们是不是把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都用完的，更不是指我们参加了什么样的活动所以并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完成某些的事情就不是浪费光阴那么要怎么样才算是爱惜光阴呢？在这里爱惜这个字呢，有全部买下的意思。光阴这个字呢，也可以说是时机那么在我们生活里面充满了各样时机，对不对？现在这个 Labor Day 到了大减价，这个时机到了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工作里面，可能有升迁的机会到了赚大钱的机会，我相信我们都会想要去把握住这样的时机，对不对？ Yeah. 但是呢，在这里所说的时机呢，主要不是讲这些的时机，是讲到有永恒价值的时机。像是什么呢？像是与神建立关系的机会，像是向人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在这里所说的爱惜光阴呢，是要我们把握这样的机会，要善用时间去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可见爱惜光阴并不是说我们是不是把时间用完了排得满满。爱惜光阴呢，乃是指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就像今天一个主人最在乎的不是他的仆人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忙碌，对不对？今天如果你请一个人他一天到晚都非常忙碌，你真的很在乎这个事情吗？我相信不会的。你最在乎的是什么？最在乎的是他有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按照你的吩咐去完成那个任务，那个才是你最看重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成为神眼中忠心的仆人的话，就不在乎我们在世上完成了多少事情，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事情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爱惜光阴因此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 抓住这个机会，抓住神啊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啊。那么以前呢，有几个欧洲的年轻人，他们结伴同行去非洲旅行。那么他们在丛林的湖边呢，发现一些亮晶晶的石头，有大的石头，也有小的石头。所以呢，他们当然年轻人好玩，就捡起来玩。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提议说，那我们来玩打水漂啊，就是在用石头打到这个湖面上，那看这个石头可以在上面啊漂几次，点几次的水啊，最多的就是赢家啊。那么大家当然都很喜欢这个提议啊，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玩这个游戏啊，他们玩的兴致很高啊，一直到大家都累了啊，只剩下几块石头可以丢了啊，那他们想剩下几块那就拿回去当纪念品嘛啊。当他们回到他们自己家乡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这个石头还蛮漂亮的啊，所以他们就请专家来鉴定一下这个石头啊，不鉴定还不要紧，好，一鉴定呢啊，一鉴定出这个结果呢，他们每个人都心痛的要命啊，因为那个石头呢是金刚钻，所以其中一个人就说啊，我那天还赢得第一，现在再回去恐怕会迷路了啊。所以呢，啊，他们那时候所看见的呢，不是他们剩下在他们手上的那些石头，而是他们丢在那个湖里面的那些的石头啊。同样的，今天我们是否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所丢掉的或许不是金刚钻，但是我们丢掉的可能是比金刚钻更宝贵的这个时间啊。许多人在年少的时候觉得时间没什么，反正吃喝玩的就过去了啊。但是到年老的时候啊，就非常惋惜这些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今天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在希腊文学当中有一段寓言，说到有一个人，他腿上有翅膀，腿上有翅膀，而前有辫子，脑后呢是光秃秃的啊。有一个人就很好奇的问他说，先生贵姓大名啊？他说呢，我名叫光阴，别字机会，光阴机会。那个人说，机会先生，那么请问你腿上的翅膀是什么意思？你腿上有翅膀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呢，我腿上有翅膀是用来帮助我走路啊，走得更快啊。那么他又问机会先生说，那你额前有辫子又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呢，我额前有辫子呢，就是当我走到你前面的时候，你可以抓住我，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OK， 那么你脑后光秃秃的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呢，我脑后光秃秃的就是当我走过去之后，你再也抓不到我了。这是一个意义深远，而且意义深远的一个预言。好，我们看见光阴就是这样子啊，当他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抓住他，但是他一过去呢，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再也抓不到了。摩西在诗篇90篇12节，他对神的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在座的都能够得着这个智慧的心，懂得爱惜光阴，能够把握住机会，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啊，做好这个生命的管家。要活出有智慧的人生，除了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之外呢，也要明白主的旨意。其实我刚刚所说的，不管是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其实都跟明白主的旨意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主的旨意，我们其实也很难按照主的旨意去行事， 啊，去把握这个时机。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呢？啊，我相信这是我们一个可能常会问的问题。嗯，最常给的答案当然就是读经祷告啊，没有错。有时候我们要借着啊读圣经啊，让主将他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啊。有时候啊，我们需要去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啊。所以，当我们真的借着读经祷告来到神面前寻求的时候啊，有时候神真的是会感动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是禁止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啊，当我们这样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你有什么感动就马上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是还是要分辨的。啊，这个感动是不是从主来的，还是我自己想的，还是有其他的来源？啊，那要怎么样分辨呢？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分辨的方式还是要啊看这个感动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如果不合乎圣经的教导，自然这个不会是从神来的，因为神的旨意是不会互相冲突的啊。所以如果啊这个感动没有跟圣经有冲突的话，那么我们就去再去看看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容神一人的事情啊。所以啊，或者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印证啊，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啊，这样呢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正确的去明白主的旨意啊。那么我们除了可以透过读经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透过遵行主的旨意来明白主的旨意啊。你可能会听得很糊涂啊，什么叫做遵行主的旨意来明白主的旨意啊？就是说今天当你越是去遵行主的旨意的时候，你就会越明白主的旨意啊。今天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些人说啊，我不明白主的旨意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遵行。但是其实圣经里面主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常常都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遵行这些已经非常明显的旨意啊，然后我们还要再去寻求神的旨意啊。在这时候你想神会给你更多明白他的旨意吗？你连一些很明显的旨意你都不愿意遵行的，那何必寻求更多的旨意呢？所以呢，当我们愿意遵行这些神已经给我们明显的旨意之后，当然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也很乐意的能够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你有事情，你去找一个专家，你去问他啊。但是其实在你去问这个专家之前呢，其实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啊，对不对？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然后你问这个专家之后啊，听了他的意见，他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会觉得这个专家不是专家，这个不行啊，他的想法不好啊，所以就不想听，再去找另外一个专家啊，看看他的意见会不会跟我一样的啊？如果是一样的，那就接受，很自然接受啊。许多时候我们寻求神旨意那不也是这样子吗？啊，神这样说我不喜欢，不做。然后神说这样我喜欢啊，可以就照着做啊。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啊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清楚明白啊神的旨意。所以归根到底，我们能不能够啊明白神的旨意，还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啊。如果我们真的愿意遵行，真的想要明白，神一定会让我们明白。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想要去遵行的话，那么神也没有必要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因为这样做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要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呢，那么你就现在就去遵循神已经让你清楚明白的旨意。以前呢，有一个宣教士，他去做见证说，他到印度去宣教，做了5年，不能够带领一个人信主，所以呢，他觉得自己的侍奉失败了，他心里面就感到不安，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表示愿意顺服神的带领。那原来在他去印度宣教之前呢，他是用文字工作来侍奉神的，但是呢，他却以为开荒的工作更为重要，所以他还特别挑选那个从来没有人去宣教过的地方去传福音。他以为这样子呢，那么做呢会更得神的喜悦。其实这个服事的本身并没有错，但是错就错在他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去做文字的事工，所以呢，神也没办法使用他。因此呢，我们今天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今天许多人以为好像一定要当宣教士，一定要到一个从来没有人去宣教过的地方去宣教，那才是最好的侍奉神。其实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才能、负担都有所不同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在我身上的旨意，神给我的恩赐、神给我的负担去服事，这才是最合乎神心意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不要人家说这个好，那你就拼命的去做这个事情，其实那个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才能够发挥神给我们个人的这些恩赐。要活出有智慧的人生，除了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之外呢，这里还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么讲到圣灵，被圣灵充满，许多人会问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在这里呢，第十八节保罗用醉酒来跟这个圣灵做对比。一个醉酒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就是被酒所充满，对不对？受到酒的影响，会有酒醉的表现，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酒醉了就昏倒了睡觉，有的人可能发酒疯胡言乱语。那同样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那他就是一个受圣灵影响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会有一些被圣灵充满的一些的表现。那被圣灵充满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许多人可能都会谈论这样的一个问题。谈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许多人常常想到的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那时候的那些表现。许多人看见，哎呦，他们会说方言，然后为主见证，大有能力。所以许多人就认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一定要会说方言，但是事实上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不只是说方言，不一定会说方言，也不一定要有一些异于寻常的一些表现。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弗所书5:19-20，我们刚刚所背的这两节经文，它其实就让我们看见一些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看见他会满心喜乐的来赞美主，对不对？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心中会充满那种对耶稣的热爱，起初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的会说出、会唱出赞美主的这些话，或者是诗歌，就像一个男人热爱的去追求一个自己心仪的女子一样，他会压抑不住自己心里面的那种情感，他会表达出来的。 圣保罗牧师在《天窗》这本书里面，他就说到在阿尔卑斯山山区的牧人啊，保存了一种极美的风俗，就是在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他们会用唱歌的方式来作为他们的告别啊。那这个山上空气清新，这个歌声传得很远啊。那么在黄昏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羊聚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带下山去。那么带下山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边走边唱什么呢？主到如今帮助了我们，让我们来赞美他的名。然后最后他们会很有礼貌的彼此唱出至情的晚安，晚安啊。那么每一个字都在山谷里面回响，他们那甜蜜柔和的这个歌声从山的这一头传到山的那一头，然后一直在那里回响，一直到消失在远方的尽头里面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我真的很难想象，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羡慕这样的一个情境，一种充满喜乐洋溢的生活的一个情境。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即使我们的生活也会是这样子的啊，也会充满喜乐洋溢，充满感谢赞美啊，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会有的一个表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除了会满心喜乐的感谢赞美主之外，也会凡事常常感谢父神啊。凡事啊，直接翻译就是一切的事，所有的事啊。但是啊，这个费哥顿他解释说，在保罗书信，父神总是一切的终极来源和目标。但我们在感谢父神的同时，亦是赞美基督，正是由于基督的所事和所做的，而我们这样做是由于我们被圣灵充满，因此我们为之感恩的所有事，并不是指生命中所遭遇的任何事情，或顺或逆，而是指神在基督里不吝惜地赐给我们丰盛福泽。今天许多人会说，我们要为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包括恶事，来感谢神。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并没有要我们为恶事的本身来感谢神。今天我们不能说，感谢神我被车子撞了，感谢神我生病了，感谢神我被解雇了，感谢神我的另外一半跟人家跑了。除非你真的非常讨厌他啊，感谢神我破产了啊。我们不能够为这些恶事来感谢神，但是我们可以为神，他是一位能够使万事互相效益，他可以叫爱神的人啊，在即便在一个困难，一个遇到恶事的时候，仍然能够从其中得到益处啊。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来感谢啊。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我们不但不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在那里怨天尤人啊。相反的，我们乃是会去发现其中啊神有美意啊，为着啊这个能够让我们得到益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来感谢神。弟兄姐妹，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呢？你是想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还是你想就这样过了一生啊？我相信没有人想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就过了一生啊。既然我们都想要过有智慧的人生啊，我们都不想糊里糊涂的过了一生，那么我们就应当要像智慧人一样啊，要怎么样呢？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愿意这样去过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啊，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一定是非常蒙神祝福的人生。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是那位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你一切的智慧丰富也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主啊，求你啊帮助我们啊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主啊，真的我们都能够领受从你那里来的智慧啊，懂得怎么样来过谨慎生活，懂得怎么样谨慎行事，懂得怎么样来爱惜光阴，懂得怎么样来明白主你的旨意啊，甚至被主你的圣灵所充满啊，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不但荣神益人，而且我们也能够蒙受神你的祝福。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特别保守带领我们，将来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